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学法小组集体背法的体会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。我们学法练功点成立已10年有余了，1年365天风雨无阻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一般情况，我们小组有6、7个人，多时会有数10人，最少时也有2人在坚持。我们学法点一开始是一遍遍的通读转法轮，然后抽出一个固定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背红吟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直到2015年，同修们一致认为，这么好的宇宙大法，我们为何不把它背下来呢？让法根植于心田，印到脑海中，时时事事以法指导我们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背法的过程是一个精修其心的过程。精修其心，选自红吟童话，也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，同时又是一个提升自己的过程。每天晨练后，我们再背一个半小时的法。背法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祥和的场中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带来的巨大能量，有的时候背着背着会突然明白一个法理，心情异常激动，有时候背着背着就觉得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包裹着我，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。我们背着法，仿佛听着师尊的谆谆教诲。在集体背法时，会马上抓住许多执着心，从而暴露它，用法归正，提高上来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在认识》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背法是最神圣的事，背法的过程也会暴露出我们的很多执着心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个同修 A， 不能说过目不忘吧，反正此同修记忆力超强，背上一遍就可以合上书背个大概，然后跟同修背上几遍就背得又准又快。我就产生了急躁心、怨恨心，着急自己笨，又产生了妒忌心，妒忌同修比自己强，还产生了委屈心，有时甚至会挤出眼泪。我一下抓住了他，我心里说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这些心，解体他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心浮气躁的状态了，现在的我变得淡定祥和，法也背得比较快了，法理也展现出来了。往往在背法的问题上，我们会发生争执，出发点都是好的，你要赶进度为的是多背法，他要熟背为的是牢记法。有一次我和 B 同修又争执起来，最后依了我背着背着发现了自己很强的争斗心，我突然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太自私了，很对不起同修，同时瞬间抓住了自私心和争斗心，马上解体了他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同修背一段法， C 同修有背错的地方，一个同修就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，他笑得很厉害，惹得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也笑了起来，结果 C 同修脸上挂不住了，起身就走，说我们一起嘲笑他。过后我们各自向内找，首先这么神圣的背法的过程中，笑本身是对法的不敬，其次，同修被错笑也是对同修的不敬。 同时也是一种魔性的表现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严肃地对待被罚，再也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。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在被罚中修心去职，一次次地用法归正自己，不落常人的科，不议论同修的是是非非，珍惜分分秒秒的学法时间。被罚的过程也是一个整体协调、整体提高的过程。通过被罚，我们每个同修的心性都提高上来了。一有什么正式法的事，我们立即分工合作，迅速行动，同修间配合默契，圆满完成自己该做的，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超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师父鼓励我多学法，作者魏署名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4日。我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今年79岁，1996年得法。20多年的学法修心，使我逐渐感悟到师父一直在我身边扶着我走了70-80年。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我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我的感悟是否正确，是否偏离了大法。青少年时代，我喜欢看书，尤其是古典小说，那离奇的故事情节，众多的英雄事迹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熏陶着我，使我立志终生不做坏事，努力做一个好人。因为我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既利国利民，又利人利己。现在我觉得我那时的行为绝非偶然，是师父安排我从小接受优良的传统文化，为今天的修炼做铺垫。修炼大法前，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人。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，克己奉公的事多做，损人利己的事不做。本着此原则，我努力几十年，效果良好，在逆境中创造了一个幸福家庭，得到了群众的好评，事业上也略有成功。当然，离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的“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”的思想境界还相差甚远。1996年11月30日晚，县教育局开会之余，我去一位朋友家，在那里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并请回了一本。当晚读到午夜1点，第二天回到教育站，一口气把这本宝书读完。我大吃惊，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书，阐述了这么深奥的道理，解除了我一生许许多多不解的疑惑。这书在指导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从此，我天天学法，天天练功，同时利用工作之便向亲朋好友弘传大法。正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拜师》中所讲，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2-3年之内，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僻的山乡，就有了6个练功点，学员好几十人。其实我没花多大精力，是大法深得人心，全是师父在做。我55岁得法，58岁退休，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优越的修炼条件。我虽然只初中毕业，但教了40年书，基本能读懂师父讲的法。我退休有工资，有时间，优于我们当地的农村学员。我一家老少10多人，虽然没和我一道修炼，但都认同大法好，支持我学法练功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一直把学法放在首位。我知道，只有坚持学好法，才能修好自己，提高层次，才能返本归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拜师》中还说，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之。学者自辩， 反复通读，以在道中，是必有法身悄然而护，持之以恒，他日必成正果。我就努力做到通读大法，持之以恒。退休前工作忙，每天坚持读转法轮一讲，退休后每天读三讲，从未间断。至2018年8月，22年中，转法轮已读了不下2000遍，其中也读了其他大法宝书。一直以来，大法书反复读，但从未有丝毫厌倦感，从不打瞌睡。一看师父的书，一听师父的录音，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偎依在师父身边，无比温暖幸福。总觉得师父一直在扶着我走，师父宛如严父，但更多的是母亲般的慈祥。2018年秋，学法典一位同修建议大家背法，我接受不了，认为我们都是70上下的人了，多数文化水平低，记忆力不强，怕背法耽误时间。后来在《明慧周刊》上看到外地同修的背法体会，最后磋商决定，从8月底我们也开始背法，每天每次背多少各自决定。我自认为文化水平比别人高一点，不能一句一句或一段一段的背，我要一页一页的背，两天背一页，计划一年背完转法轮。我虽然有不少有利条件，但真正背起来还很艰难，可能平时读法不严谨，背起来发现有加字、错字、掉字的现象，这就不行，一定要准确，真正背起来难度还不小。师父见我这个老弟子决心背法，经常鼓励我，处处帮助我，使我背法难度越来越小，信心却越来越足。结果超出我的预料，第一遍只用5个多月就背下来了，第二遍只用3个多月，第三遍只用2个多月，第四遍只用1个月，再后来每背一遍只需1个月了。从前年8月底到今年4月初，一共19个月，已背完了10遍转法轮。现在我开始通读精进要旨，计划今年上半年将2本精进要旨和5本红银各通读10遍。今年下半年，其余30多本大法书和师父近10年法会讲法通读3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融于法中》一文中明确告诉我们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。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多看书，多读书，是真正提高的关键。再说清楚点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变；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提高。大法的无边内涵，加上辅助手段练功，就会使你圆满。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。以上感悟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超法背法中提高，作者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9日。自从2002年遭到邪党残酷迫害后，我的修炼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被迫害后造成常人方面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，未修炼大法的丈夫极力反对我继续修炼，邪恶迫害抄家时只抄走2本大法书，剩下的应该都在，我知道他都藏了起来，不让我找到，我想那就找自己吧，这一关我必须得过去。一，在抄法中修自己。被迫害前，自己做不到静心学法，每天上班尽管包里都装着转法轮， 可没事时还是去单位阅览室找书看。有一次在阅览室拿起一本书顺手一翻，一句话映入眼帘：每天背着书包上学，却不好好学习，不是一个好学生。我立刻心虚地合上书，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又把师父的点化忘了，在强烈的做事心带动下，有时间就东奔西走，慌慌着做事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巨大的历史使命的，虚度学法时间也是不敬师不敬法呀。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。邪恶怎么会放过我这个不知道珍惜学法时间的大法弟子呢？悟道就要做到。自此我吸取教训，不再大面积接触同修，不再风风火火做事。除了平时自己静心的学法以外，还和两个老年同修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小范围的集体学法。假期有时间就用手机讲真相，日常生活用的都是真相币。这些讲真相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去掉了我的很多怕心、懒惰心、怕吃苦的心等。为了弥补过去浪费时间的过失，更快地提高自己，几年前我抄写了一遍转法轮，虽然历时时间很长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从抄写的表面质量就能看出我抄法时心性的转变过程。因为我们学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真正的天书，所以我抄法时必须以最虔诚的心态和最高的书写要求抄写，才配去做这件事，才能抄好。我认识到这也是很严肃的修炼过程。尽管每次抄法时都注意清除杂念，把心性摆正，努力把字写好，但依然能看出开始抄写出的字迹相对来说比较潦草，不如后面部分抄写的工整统一，而且也不稳定，偶尔一页字大，偶尔一页字小，偶尔一页字比较密，写完原书一页下面就空了一两行，偶尔一页字比较稀疏，下面几行就很紧张，有时还要往下延续一行，不然就写不下原书的一页了。有时写的是行书，有时写的是楷书，总达不到一致。我看到这是自己心性不稳定，修炼不踏实的表现，应该修掉这些毛躁不稳定的心。而且有党文化那种应付不求实、不求精的人心。后来随着心性提高，我悟到，应该按照原书的版式去写才对，不能改变版式。也就是原书一行有多少个字，我就抄多少个字，不多占一个格，也不少写一个字，要始终保持一种字体，都是楷书写法。这样每天最多抄写两页，最少抄写一页，那也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。有时抄错了就得重来，还得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开始干扰比较大，也不熟练，总爱出错，反攻重抄占用时间就较多，这正好修修我那颗急躁的心。开始重抄时没感觉怎样，还有些耐心，几次过后就有些不耐烦了，然后灰心丧气，不想再继续。这种畏难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有时候停下来好几天都不抄。找原因，发现抄法背后隐藏着很难觉察到的求名心、显示心，想尽快抄完，好向别人显示，得到别人的夸耀，真有毅力，真行，字写得真好。带着有求之心抄法，怎能不出错呢？找到了就去掉它，错误越来越少，后来就不出错了，字迹也均匀了，字体也统一了，心性也越来越高了。后来神奇地发现自己的正楷字竟然大有进步。一年后有家长特意找我教他们孩子练字，两年后在不自觉中 我办起了写字班。其实我并没有想办班，可是找我的家长越来越多，不但解决了我的生活来源，不用再打工，还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，做三件事的时间。二，背法使我提高得更快。几年以前，我也出现了修炼的瓶颈，集体学法两周学完一遍转法轮，个人的学法时间要学师父其他讲法，三件事也一如既往地做着，就是感觉不到提高，有时还出现懈怠。练功时间到了，关掉铃声再懒一会儿，结果再一睁眼，到了该发正念的时间了。后悔也没有用，因为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去补回来，往往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再也补不上了。如此反复后，发觉这样不对劲。这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，怎么可以让懒惰混过去呢？这是对邪魔的放纵。后来决定背法吧。师父在《排除干扰》经文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于是我开始背法。多年前我也背过转法轮，那时还没背完一讲就放弃了。当时觉得背法太难了，不但太慢，还总是忘，一个小时背一段都费劲，实在没信心就放弃了。这次下决心一定要背完，不管多长时间，只要我坚持不放弃。以前背法，背了新的还得重复旧的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，压力太大。这次背法我采取不重复的背法，昨天背熟的部分今天不重复，继续往下背，背多少也不限制，有时间就多背，没时间就少背，只要达到静心去背，不背错就行。这样每天没有压力，反而越背越快，越背越入心，越背越愿意背，而且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语重心长地教我如何修炼心性，使我看到了我平时不重视提高心性的地方，看到了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不在法上的言行，看到了自己太多的执着心。几乎每天背法都是这样，背着背着就大哭，边哭边心里说，谢谢师父让我看到不足，我以前怎么没看到呢？现在背法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个小时能背完两页以上，而且能做到一字不差，标点符号都清晰地背出来，我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。从人体的表面一直到我生命的微观，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走得比较快，只要你提高心性，每个层次都突破得很快。背法后，法理层层展现，准确找到自己曾经费尽心思也找不到的执着心，磨难面前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了，过关当中不再迷茫了。梦中还见到师尊拉着我的手，带我一起登上泰山峰顶，我就像一个幸福的小娃娃，连蹦带跳地站在峰顶向山下观望，山下苍松翠柏，山崖陡立。在这里也鼓励一下还没有进入背法阶段的同修们，放下畏难的心，坚定地走出这一步。三，化解了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有一次，婆婆家的洗碗池下水管堵了，我看丈夫挺忙的，我就对儿子说，下水管堵了，你看看能疏通一下呗。儿子不加思索地说，我弄不了。我心里有些埋怨，心想，连看都不看就说弄不了，这是什么孩子啊，还能指望他什么呢？晚上丈夫下班回来，吃完饭，我想让他修一修，我说了这个情况，没想到他没好气地说，就是平时啥都不管不顾的往里倒， 那还不赌才怪呢。我看他那样子就是不想修，我的火没有压住，心里所有不平都翻出来了。婆婆80多岁了，有点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俩留着，不光是不给我，婆婆自己都不舍得吃，我有时都看不下去。在这个家，我似乎就只有干活的份儿，每天上班很累，回来还得伺候一家老小，谁家下水道没堵过啊？我不往水池倒，往哪儿倒啊？我要不做饭不刷碗，当然不会堵，干活还有了毛病呢。家里就这两个男人，却像住旅店的一样甩手啥都不管，回家光知道吃，吃的不好还埋怨，每天就婆婆我们两个女人陀螺一样围着他们俩转。这男人干的活你俩不干，难道让我干啊？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就和丈夫争执了几句。我的嗓门有点大，自觉站在理上，没想到丈夫火冒三丈。其实自从修炼了大法后，我一般都不怎么和丈夫争执的，也不跟他生气，每次都是我让着他的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但心中隐隐地埋下了怨恨，看不起他，内心对他的评价是俗人，小肚鸡肠，心胸如豆，没有男人风度。这回丈夫一发火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。你爱修不修，那是你妈家，我是怕你妈着急才督促你修的，我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男人呢？心里想着，哭着就回自己家了。此时他在我心里一点优点都没有了。我按修炼人修炼的标准要求，从来没正面和他发生过冲突，都是自己忍着不当回事，而他现在非但不领情，还得寸进尺，在他妈面前几次这样对我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。这些年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我需要他收留吗？别说你没钱没能耐，就是你有钱有能耐，我也不是那种肯高攀的人啊。其实在我内心深处，一直觉得自己嫁给他是下嫁了，如果不是我修炼了，可能早就不跟他过了，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其实我连跟他吵架的心都没有了。心里这样想着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，于是边哭边对师父说，我要离婚，离婚，我不跟他过了。心里这样跟师父说着，就感觉好受多了，慢慢平静下来了，但还是想着收拾哪些东西，去哪里住下，以后的事怎么办。想着想着就感觉很累，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大脑，不管他对我怎样，我都要对他好。我心里一震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和丈夫的前世姻缘，曾在一世中他是个商人，很有实力的大户，因为他有恩于落难中的我，睡前的那一念就是我那一世发过的愿，这一世要报恩。醒来后我全都明白了，心也释然了，是师父看我实在提高不上去，点悟了我。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开始找自己，怨恨心，爱面子的心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自视清高，抱怨心，不平衡的心，求回报等各种人心，总之心的容量不够，达不到慈悲众生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在矛盾中心性能得到提高是第一重要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啊。我突然明白，我还是陷在人的情中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了，我应该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，而不是去跟一个常人计较是非，争个高低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让师父操心了，感谢师父帮我化解了隐藏多年的怨恨心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